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们总结昨天所讲的，因为这非常的重要。神的义就是指着神本身是义的，他的行动是义的，他的律法法律是义的，他按着律法法律来刑罚人是义的，这是我们一般都可以推想到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没有圣灵光照，我们看不到，就是神的义，这个公义正直善良的上帝居然用他的义来拯救我们。在旧约已经讲过，在新约就更明显的显出来。那理由是我们的神的公义跟他的智慧跟他的善良跟他的慈爱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他的义固然要求他严格的公正的刑罚罪人和一切的罪恶，那就是我们就完蛋了，那么就万劫不复了。但是这个义也有很大的智慧能力和慈爱来拯救我们，也就是说神拯救我们不是不义的，神拯救我们是充满了公义和慈爱的，我们需要时时刻刻记得这一点。那么神的义、神的愤怒、慈爱、温柔、正直都没有冲突，在耶稣基督的恩惠慈爱下，在十字架上都一致。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不马上又想到神的义跟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有关系，而我们能够明白第二位所做的工作，是因为第三位圣灵光照我们啊，圣灵光照我们，圣灵给我们，圣灵使我们对上帝的应许有盼望，圣灵使我们对上帝的律法有惧怕。你必须知道，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非常的绝望，然后听到福音上的应许，那才是有盼望。好，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好多个例子了。如果你在这世界上要得到上帝给你的东西，上帝给你的恩典，包括上帝给你的义，你要根据什么来得到呢？我们昨天也用别的来做例子，你要得到好的东西，你要得到奥斯卡金像奖，你要得到 LV 皮包，你要得到诺贝尔奖金，你都需要表现优秀，或者天生丽质，或者你长得漂亮，或者你功课好，或者你钱多，总之都跟你的肉体和肉体的行为，肉体的行为遵循一些法则，包括好的律法，好像你的实验做得很好很好很好，得了诺贝尔奖，包括不就是人间的一些规矩，就是因为你漂亮人家就给你好东西，不管你是因为占便宜或者你后天的努力，我们人间总是想到得到好东西就是靠着我的肉体，不要把这肉体想得很邪啊，就是靠着我自己努力或者先天后天的东西能够得到。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在中国人或者西方人也会讲的，不过我们圣经上不会这样讲，就是我们得到好东西我们没有努力，不是先天后天的，是什么呢？是运气好。但是我们即使非基督徒也会说运气不可靠，而且运气要叫你中乐透那是很少人里面才有一个有，何况我们基督徒连这一点都不相信，我们相信的是上帝。那我们怎么得到上帝这个义呢？上帝这个义救我们，他救谁呢？上帝这个好处给人，他给谁呢？给有信心的人。这有很多角度可以讲，你可以说给他所喜爱的，给他所拣选的，给他所救赎的，那是从上帝那方面讲。从我们这方面来讲，我们不能说是给长得漂亮的、聪明的、能干的，也就是肉体的行为好的，肉体的行为遵循律法字句的好的，而是说有信心的人。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也可以把这义了解成这恩典、这赏赐、这平安、这自由、这永生，总之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一切美好。这义是用义来代表这一切，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看起来有点难了解，其实简单一点讲， 这义是的是德字性，就是这个义，我们那个前面的本于性可以把它了解成这是一个原则，人要得到上帝的义，人要得到上帝借着义所赐予的一切美好，是凭着信心。这个原则对每一个人对全体都是因着信心。那至于性呢，你可以讲说这个原则对个人的应用，前面那个本于性是对所有的人，至于性是每一个愿意得到人，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一个是在讲一般的原则，一个是在讲每个人的应用，通通都是因为信心。好，他就也引了旧约哈巴谷上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义人因信得生，如果你了解的错误还是跟我们世俗的人甚至软弱不透不清楚的基督徒的了解一样，就是因为他比较正义比较好，还是因为他的肉体的行为比较好，以至于他能够得生，他能够得义，他能够得爱，他能够得上帝的好处。可是在圣经里义人因信得生并不是只是我们先天后天自身的义，那个义也是因信称义的罪人因信继续生活下去。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各位，这个我知道也不好找，我也要一卷一卷的找啊。我们看一下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书在旧约的小先知书里算旧约的最后面的部分，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前面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前面是哈该书，哈该书前面是西班牙书，在前面就是哈巴谷书。我这本1099页，哈巴谷书讲的重点也是因信称义。其实这个书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们的熟悉好像也是其实还是陌生。那个熟悉就是因信称义，哈巴谷书在讲一个很邪恶罪恶痛苦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世界里面，那么是非不分黑白不明那也就罢了，可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相信神是正义的公平的不会和稀泥的，所以哈巴谷就说怎么这样子呢，耶和华你怎么都不管管恶人呢，你怎么都不我求了这么久你怎么都不做什么事呢，所以我们看哈巴谷书从第一章一开始看应该就有一些共鸣，因为我们也常常这样想。好，然后神给他的话呢就是因信称义，不过那个有一些漂亮的我先讲一下，2:3，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这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虽然迟延还要等候，神不会迟延，彼得后书讲神不是迟延，神是宽容，但是我们感觉到他好像慢了，不守时了，没有照他的话来实践了，他不可信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仍然能信下去。那在罪恶的世界有两个对比，一个是邪恶不信主的人，他们在邪恶不信主的整个哈巴谷书和旧约历史里面都是狂妄得胜的，那些人就是巴比伦人，就是加勒底人。2:4，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不只是讲他强暴贪婪等等罪行，而最基本的就是自我中心，就是我们一再讲的罪的根源就是自私，就是自我中心，就是自以为是，也就是不把神当神。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就是信靠上帝的人，信靠上帝遵守他律法的人，我们继续凭着信心活下去。那有再多的艰难，外在的环境和我们里面的艰难，我们都不要灰心。所以哈巴谷书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很熟悉的3:17，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等等， 啊，我们仍然是因为耶和华欢心，我们仍然因为耶和华爱我们欢心，我们仍然因为耶和华给我力量欢心，我仍然因为耶和华救我我欢心，即使我可能死亡，肉身可能死亡等等。各位，这些话说起来好听，做是做不到的，一定要靠着圣灵。你说无花果树不发旺，我也很欢喜。你今天带小组带了三年了，还是无花果树不发旺，一个人都不来，你怎么带下去呢？就是我们说这些话很容易，我们肉体是受不了的。我讲到没有人听，这是受不了的。我牧会没有成长，这是受不了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主的工作发旺。但是如果不发旺，我们也信靠上帝，继续积极忍耐等候上帝啊！这是保罗用一个旧约小先知书里面的我们不太熟悉的小先知书来表明这个观念，因信称义的观念在旧约就有。好，下面我们看1章18节，罗马书1章18节，就是这更是我们昨天所讲的保罗讲福音，他要有一点岔开，也不是岔开，就是他不能不用很长一段话来说明福音的另外一面，或者从另外一面来介绍福音，就是祸因。我们有祸的消息要跟这个世界上人讲的，我们在讲，先提一下神的义、神的爱、神的拯救、神一切丰富的恩典，因着信，也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这些不靠律法称义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上帝的愤怒显出来了。好，你看哈，他这里17节讲神的义，18节讲神的愤怒，19节讲神的事情，都跟神有关系哈。神啊，然后第16节讲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神的义、神的愤怒、神的事情，这是一个神的福音。记得第1章第1节，传神的福音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要讲一些神的事情。神的能力就等于几乎等于神的义、神的善良、神的慈爱和恩典。那神的愤怒当然不等于这个了，但是对我们不信主的人，在世上的罪人，大家多多少少也都经历得到，如同神的慈爱，我们也多多少少经历得到。即使不信主的人，也享受到主赐给我们、赐给罪人的阳光、空气、雨水啊。神的愤怒从天上，这个天上也不是说地上、海里就没有，这个天上也不是说在那个宇宙里、星云里面大的地方就有，小的最小的纳米科技里面也一样有啊。神是无所不在的，他说从天上只是指着从神那里来，任何的不好的事情和好的事情都来自神，不好的是来自神的愤怒，好的是来自神的慈爱，这都是我们人来看的分的。我们再一次说，他的愤怒、慈爱这些也不能够分的，就他的本体来讲是单一的，神是单一纯洁的。神的愤怒从天上，从他那里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个显明不只是指临到，而且显出来。有的人感冒淋到他，但是他不一定显出来，他打扮得很光鲜亮丽，看不出来。有的人破产淋到他，但并不一定显出来，他出手还是很大方。有的人身体很衰弱，但是没有显出来，因为他撑着，他吃什么药撑着。但是神的愤怒不仅是淋到，从天上从他那里淋到，而且显出来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各位，我们需要，我一再提醒，我们需要看到圣经，整个圣经包括罗马书所强调的这一点。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们今天对人讲的道， 当然也都是对的，只要出自圣经都是对的，不过我们实在是有意无意的要回避那个不能回避的困难的部分。我们讲的通常都是比较不困难的，但是因为讲的不完全，所以就没有力量。我昨天说过，我们讲的都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神很爱你，神对你很好，你信耶稣他对你更好。各位，我们不太敢讲上帝恨你，我也恨你，你不信他更恨你，我们不太敢讲嘛。啊，不过这个是圣经里讲的哦，这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不是只有旧约圣经讲的。我们常常因为我们不喜欢，我们就故意把它删掉。各位，我也不是有虐待狂啊，以至于特别喜欢讲这些，只是是传道人，我们不能不提这些事情，我们不能不提上帝的愤怒。在圣经上啊，我们今天不去找他讲他了。在圣经上，神的怒比神的爱还要多，不管新约旧约。我们看一个地方就好了，诗篇第七篇，诗篇第七篇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注意那个向恶人三个字有打点，就是天天发怒。我们的上帝是天天像弥勒佛一样哈哈哈哈哈，而不是他天天像你对你儿子一样，青春期的儿子一样，天天在他惹你发怒。大概不是这样啊，你们的儿女都让你们 很快乐很平安，你一看到他们就高兴，那真是蒙福，感谢主。我有点讽刺了，因为我知道不是这样。天天发怒，在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后面就有讲到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这个世界，我们的上帝是爱，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上帝是恨，也从来没有讲上帝是怒。圣经讲，常常讲上帝是爱，这是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的神是爱，是有能力，是全能全爱全义全善纯全单一的，但是他的爱，他的慈爱怜悯，因着世人的罪恶，他是有强烈的，不管是理由理智和感情所发出来的愤怒。这个各位不必怕讲，因为这一点不会抹黑你的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公平慈爱正义，也是爱我们的。当我们做违反他心意的事，当我们做事自以为主自以为是，然后伤害其他的人，也伤害我们自己，不能说伤害神，因为神不会被伤害，但是当我们在伤害自害的时候，上帝不可能，如果他是爱，他不可能没有反应，他不可能没有愤怒。就跟你各位，如果你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先生或爱你的太太，当他跟另外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一起很亲热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哦祝福你们，哈利路亚，我是很大方的，我看到你们就爱你们，愿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晚上。各位，你这样就有神经病，或者你一点都不爱你的配偶。你看到你所爱的人在杀人放火，在自残，在伤害人，在吸毒，在砍别人的手砍别人的脚，你不可能会说啊、哦，我很爱你，你砍累了吗，要不要我给你买一点包子馒头吃，那你有神经病，你有错误。你看到流氓在欺负人，你在那里帮助流氓说我很爱你，各位，你对那受害者你是怎么爱呢？所以当上帝是充满了爱，而这个世界充满罪恶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不可能没有愤怒。上帝的愤怒是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身上，上帝的愤怒所显的包括灾难，包括死亡。那么神在旧约的时候，包括诗篇里面，神的 神的愤怒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你这从出埃及记就可以看到，你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神的愤怒有的时候好像化成火一样临到人，神的愤怒好像瘟疫一样临到人哈。神会把这些使者好像降灾一样临到人身上。当然我们又会说有一个很吊诡的事，就是当我们知道上帝是慈爱怜悯，对他的儿女都有慈爱怜悯的时候，我们又会说当上帝的灾临到人，上帝的愤怒，上帝的疾病，上帝带来的疾病瘟疫临到人的时候，人如果有悔改的心，这一件事也可以成为祝福。相反的，当神所赐的丰富慈爱宽容忍耐临到的时候，这件事也可以因为人的不幸成为咒诅。像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会幕那里行淫乱，偷和抢耶和华的祭物，在神的面前罪恶甚大，神也派神人去责备以利，以利也责备他的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身份是祭司，可是没有改，上帝的震怒临到他们是这样。在撒母耳记上那里讲到说，这就是他爸爸劝他们的爸爸劝他们何弗尼和菲尼哈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改，而且他们作恶没有受到任何的拦阻，就是他们照样跟人行淫乱，很爽很得意，没有人纠正他，没有人处罚他们。你知道下面耶和华讲了一句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耶和华想要杀他们，这应该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话。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恶人在恶中享福的时候，你不必羡慕他，上帝没有叫他受苦，没有让他悔改，没有让他因受苦悔改，很可能是他在那里积蓄上帝更大的愤怒。好，我们就不去分析这些，我们要讲的就是对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的人，不管是艰难的事或者舒服的事，对他都好。艰难的事可以磨出更多美好属灵的个性，顺利的事也可以让他的慈爱怜悯更多跟人分享。所以对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是万事互相效力，对我们都有益，对别人也有益，不管是打击或顺利。那么对不信主的，对背逆上帝人，打击叫他更苦毒，打击叫他更愤怒，顺利叫他更狂妄，更自大，更自满，更远离神，都不好。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就是顺利的事多多的临到我们和所有的人，因为上帝也是如此希望的，只是我们有的时候好像非需要一些打击才能悔改一样。好，这里神的愤怒，一般我们从新约到旧约，不管是我刚才说的出埃及记里讲的，或者说诗篇里面讲的神的愤怒成了降灾的使者，或者你在生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都有讲，如果人不听，如果人听神的话，福气就会追到他，如果人不听神的话，神的咒诅、愤怒、灾难就会临到他。而你去看这两章有很多，然后你在新约的时候，包括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讲的话，包括保罗所讲的话，包括启示录那可怕的灾，我们都要再一次肯定上帝对罪恶是会愤怒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上帝恨恶罪恶但是爱罪人，这话讲的也没有错，但是你不太能够把罪恶和罪人分得那么开。当圣经上包括在这里讲的，他不是说神的震怒显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事上，而是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当我们人不肯悔改的时候，当我们神人执意作恶的时候，上帝是有愤怒临到他的身上。上帝是天天发怒的神，因为人天天在得罪他，人天天在作恶，人天天不把他当神。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神是天天施慈爱怜悯的神，神在一直到现在神发怒总是常常也用他的慈爱来调和，或者他的慈爱常常也夹着他的愤怒。我们都相信不管是怒是爱都是对我们好的，都是神的公义的显现。不过我们就照字面再一次来讲，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神的愤怒不仅是临到而且是显明，不信主的人也知道。我们台湾宗教最旺的就是佛教，佛教的人最知道人生的悲空，佛教的重点就是空，就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很能体会到愤怒，他们只是不知道那个愤怒来自上帝，他们更不知道你可以借着耶稣的救恩完全离开这愤怒而进入到上帝的祝福里，那都是我们基督徒来知道，所以我们也要传扬福音。不前不义的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行不义，行不义就是犯律法，犯上帝的律法，前面的世界不把上帝当上帝，不尊上帝为大，不信神，不爱神，不敬神，不传扬神，不赞美神，这是前面世界。后面六界是对人的不爱，对人的不好。那么不前不义就是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因此不是对神不好就是对人不好，两个都在一起。而且阻挡，阻挡这个字其实就是撒旦的那个动词，撒旦就是阻挡者。那么人都像撒旦一样在阻挡真理，我们自己不信不明白不行真理，跟法利赛人一样，不信不明白不进入真理还不准别人进去啊！这就是撒旦的不义，这就是异端，这就是法利赛人，这就是那些犹太人自己不进去，别人要进去他们还拦阻啊！那个不肯听真理不肯传福音还曲解福音的人都是这样，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好，神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愤怒呢？有人偷了他的东西吗？有人打了他耳光吗？有人怎么样呢？神的愤怒或愤怒怒在人的罪恶上，人的罪恶先不要想到是杀人放火这些事，甚至不是意念中的那些杀人放火淫乱这些事，神人的罪恶在于简单的说是十九节以下都在讲这件事，简单的说人罪恶的根就是没有把神当神，或者是用这里的话比较直接讲，就是故意的不认识神。这我们都很少这样想，我们都很少这样定义那个罪恶。好，那么他们的罪恶是怎么样呢？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好，这里我们把两个字说一下吧，一个是信，一个是知，当然还相连的还有一个就是行，行为的行，这三个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有的时候也有很吊诡的相反的地方。信是出自我们人因着圣灵的感动或神的拣选，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我们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听到看到神的话语的奇妙而产生的一种态度。信是因为我们被神感动，对神的作为有一种正面的态度。我们被神的什么感动呢？神的话，耶稣基督的拯救，圣灵的工作所感动，就是他的应许，他的福音。所以信心不是从天，不是白白，甚至绝对不是我们自身纯粹从自身发出的，信道从听道来，信心一定来自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话，上帝奇妙的作为。那么这个上帝奇妙作为最明显的显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 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事上。但是你知道这些事，如果没有圣灵感动，就像那些看到耶稣死的犹太人还是没有感动，就好像那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吃了玛拿，看了云柱火柱，听了上帝的话，可是圣灵没有在他心里工作，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务必要有圣灵，使我们确知上帝的美好，这样我们就产生一种对上帝的认识，有一种积极的态度，这叫信心。就信心是出自上帝的作为，使我们产生对上帝的认识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这个信心里面，当然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认识或者知道有关上帝的事，这也是来自圣经，来自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来自新约旧约的记载，来自耶稣基督奇妙的作为。那么我们知道，所以说悟性上知道，包括我们在这里上课，都是对我们信心有帮助的。但这个对我们，这个是信心，这个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的事，这个知道也不纯粹是头脑悟性的，虽然那个事很重要的一环。而如果真的是头脑悟性的，我们知道就会有很强烈的爱。圣经里面希伯来文在用知道认识这个字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等于性关系。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怀孕，那个出嫁那个字原文就是我还没有认识男人。亚当夏娃同房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亚当认识夏娃。就是在圣经里面的知道和认识是很丰富的，是出自上帝的启示，是因着圣灵的工作，是因为人悟性里面感情里面对上帝为他所成就伟大的事情产生的那个正面的态度知道。所以知道很多时候跟爱跟信心几乎也是相等的，最起码是相关的。然后如果你是有真的信真的知，就会有美好的爱的行动。好，所以十九节的知道和第十七节的信有一些关系哈，只不过那个十七节的信是在拯救的事上圣灵特别帮助那个得救的人，被拣选的人会有的反应。十九节的知道是神给人普遍的知道，现在我们讲的这句话十九节就是一般说的普通启示或者一般启示，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好，这各位你要可能你不相信，但是根据上帝的话，这需要成为你心里的一个信念，在你生活中包括传福音的时候要有的一个认识。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你要有这个认识。什么认识呢？就是根据圣经的话，根据罗马书一章十九节，所有的人不管是智障的、蒙古儿，或者是巴金森病的，不管是任何一个地方从来没听过福音、没看过圣经、没有听，就是包括原始部落或者是什么地方，这种人、这种地方可能到今天都有。有些人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这也是我们问的，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耶稣以前的人，他们怎么得救等等等等。好，这里都在回答，因为这现在讲一个普世的人的祸因。各位，根据保罗，根据圣灵对他的默示，你今天跟一个乡下老太太，她没不认识字，她没听过福音，她十八代都是拜假神偶像的，你必须跟她讲，你不一定跟她讲，但你要不认识。我传的神是你认识的，是你已经知道的。他一定否认，你也否认，可是圣经上说他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关于神的事。如果我们讲的再直接一点， 所有的人，所有亚当夏娃后裔，不管是智障的是什么的，不管他听过福音没有，他都认识神。神的事情就是神，有关神的事，一切的人能知道的，神都跟他讲了。啊，你说他康牧师，你这样讲话太没常识了。我知道，这我也知道，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从来没听过福音，从来不知道耶稣，也不知道上帝，也没看过圣经等等，这我都太知道，你不必跟我讲，你我都知道。可是圣经上说，圣经没有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看过圣经，这个每世界上很多人听过福音广播，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知道一些关于教会的事情，没有，圣经也知道，圣经圣灵并不在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看过圣经，都听过福音，他不在讲这个，他知道没有？他说神的事情人能知道，原来显明在人的心里。你说他没有听过，没有看过，没有跟他讲过，他怎么知道？因为下面一句话，神给他们显明。你说我从来没感觉过，如果你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这位上帝，从来上帝没有把关于他的事，包括他的独一，他的创造，他的伟大，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我也知道，各位，我也知道，但是圣经说没有人跟你讲过，神跟你讲过，这就是圣经的权威了。当然我们也要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其实十九节两次讲显明在人心里，第二次再讲给他们显明，第二次更清楚讲的是神给他们显明。你说神没有给他们显明，神也没有显明在心里，第二十节就告诉你他怎么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借着他的创造，这个我们又非常熟悉了，因为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或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都很喜欢这样讲。你看好像诗篇第八篇，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哎呀，你看星星月亮太阳啊，你看雪花大的小的，哎呀，你看这些怎么可能是自己跳出来的，一定有一个主，有一个上帝造出来的，很奇妙，对不对？我们都这样讲，保罗也这样讲，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各位，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神学生，我们这些上课的人，我们尚且会说，自从我信耶稣以来，自从我到神学院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越来越不知道的。我听老师讲越来越糊涂，那个神怎样，三位一体头痛啊，什么神的预定头痛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什么，我明明不可知，这个我们大家会讲。可是保罗在圣灵默示下再一次讲，你觉得跟你经验相反的事，明明可知，他承认他知道，这是眼不能见的。各位注意啊，你不能见到神，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唯独在父怀子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神是看不到的。从旧约神对摩西就讲过，人不能看到我，新约保罗对提摩太讲，神住在人不能看不能进的大光中，神是人最起码是罪人，将来我们重生得救能够看到他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大概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有的神学家，我们永远不能看到他的本体，就是进入他那个深的奥秘里面，我们只能看到他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的部分。那好，这我们不去谈他，但是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跟神的事情，也就是神一切的伟大，也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你们有一天也许不会吧，就是去上那些比较深一点的神学，或者有一天你去买那个什么神论呐、神学导论呐、什么，看了半天就是明明不可知。但是我们不再讲那些神学，明明可知。 为什么明明可知他没有说，他前面有讲神给他们显明，在神给他们显明之后，神给他们显明是第十九节，第二十节告诉我们怎么显明，就是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想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所造之物，这个又是我们刚刚一再讲，这就是普通启示、一般启示。你看这个世界，你看受造物，包括最大的星云到最小的那个 quark 这些微粒子，包括最伟大的事情和最可耻的事。伟大的事我不知道，好像什么万里长城的建造，最可耻最可怕的事好像什么二次大战的屠游啊或屠杀啊，这些事情任何的事，上帝借着这些叫人晓得有上帝。各位，你当然会说没有，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是谎言，是错误的。各位，先我要各位，你要回到你总要保持一个清楚的头脑。各位，你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不要说我很笨，不要说我对这没兴趣，你不要这样，你先不要怕，一怕了头脑一紧张，我们就不能够思想的啊。我们本来脑细胞就够少，我再不思想就更少啊，所以请各位放松一点，看看我们能不能用。好，不要回答我，不要回答我，你就是想一想，你看这个世界，你觉得有上帝吗？不要回答我，因为每个人马上就想讲。我先说，我们平常布道会会跟别人讲，就会说，好像我们也会引诗篇，包括第八篇还有十九篇，其实还有很多的。耶和华遍地满了你的荣耀。我们平常会说，你看这个世界就是有神，对不对？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都跟人家这样讲嘛，我们传福音通常也是这样。那通常我们会说什么？通常我们会说，你看那个山啊、海啊、雪花啊，你看那个春天的景色啊，那漂亮的那个网上所传的那个春夏秋冬啊，秋天的落叶啊，哎呀，上帝实在是太伟大！你看这些，就明明晓得嘛，有上帝，就是我们在讲，看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我们通常是在讲大自然，或者所谓的大自然。我们通常不会讲，你看陈水扁就知道有上帝，你看马英九就知道有上帝，你看共产党就知道有上帝，你看贾博士就知道有上帝。各位，我们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很普遍，就是大自然是好的，所以大家都吃健康食品，对不对？合成的都是不好的。对，对不起，我对这些是完全不相信的。什么叫做天然呢？各位，这个是天然的，这棉花田是天然的，这是天然的葡萄籽。各位，你看过葡萄树上结一颗一颗的那个棉花田的那个胶囊吗？那是天然的吧？那还不是人工萃取的？各位，天然和人工没有那么好分的，我们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现在不去谈这些事情了。我常常觉得就是很荒唐，天然自然啊，顺其自然就比较好。甚至很多基督徒在觉得顺其自然就叫做顺着圣灵，我努力一下就是人的作为，就也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像布偶，他像操纵我们一样。各位，这都完全不合圣经，但我们都有这种想法，以至于我们好像努力一点做事，这就是人的作为。各位，这是胡说八道。每一个神的仆人，从旧约到新约，到耶稣，到历世历代的伟人，包括你们这些服侍上帝的人，我们一再讲，你靠着圣灵，你靠着恩典做事，你不是懒惰的，你是勤快的。圣灵不是把我们当作布偶在那里操纵的啊！不过这我们也不去谈它，我们只是在讲到说，你看到上帝，好像现在大家都还觉得说， 这个树啊、鸟啊、河啊，这些可以比较显出上帝。手机啊、搜狗啊，这些就只能显出魔鬼了。但所以我们就很痛苦，因为我们好喜欢魔鬼的搜狗，我们也好喜欢魔鬼的手机哈。然后我们不大喜欢自然。什么叫做自然？对不对？自然就是你跟他讲话，你走过去跟他讲话，手机就让你不要走过去。对不对？各位，你打手机那是自然的吗 ？nature 的吗？那不是人工合成的吗？你怎么这么喜欢用呢？各位，你穿衣服那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你天气冷了穿衣服是自然还是人工的？那这两个都有嘛？人冷了就想穿衣服嘛？可是衣服是明明你拿那个动作穿上去，那个叫做人工嘛？如果是自然，你就会身上长很多毛的。我希望大家用点脑筋，对不起哈，我们再回来。我们有一种观念，很奇怪观念，这种是老子的观念，西方是卢梭的观念，就是自然是美好的，人工和文明是罪恶的。其实不是这样，自然和人工在罪恶进入世界以后，通通是堕落的。包括原来的自然，原来上帝所造的所谓的自然，通通是美好的。包括蟑螂、蚊子、老鼠和蚂蚁、蜜蜂，或者是滤过性病毒或者细菌，那些东西后来变得不好了、残暴了等等了，都跟罪进入世界有关系。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细菌、滤过性病毒，可能跟那个将来的那个酵母菌，跟现在酵母菌一样，将来不会伤人，不会害物，只是我们不去追究这些了。现在的自然会有海啸，当初神所造的时候不会有海啸，现在自然会有台风，会有地震，当初神所造的不会有这些。现在的自然界里有一个最明显就是死亡，当初神所造的没有，一切都没有。那么同样的，你不要觉得说所谓的人工和文明就不好，包括文字的发明，包括话语的传递，包括圣殿的建造，这都是人工，这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用头脑思想，这没有错。那么这个世界不管所谓的文明和自然，都是堕落的、有罪的、被咒诅的，但是同样上帝也完全在其中工作。所以上帝的工作仍然在，不管是所谓的人工或文明，或者是文化，或者在自然界里仍然有，但是不信主的人已经看不到了。只是上帝有，这将来会定他们的罪，是明明可知的。就其实不只是自然了，你看那些进化论的学者，你看很多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他们比我们更了解大自然。他们看的星星、月亮、太阳、雪花、飞鸟、云啊、雾啊、春天的花、秋天的叶啊，他们比我们懂更多。但是他们没有圣灵的光照，他们看到只觉得这个世界是虚空。各位，太多太多学者，太多的人，就今天你看到大海，哇，好美哦！那波浪这样来来去去啊，不但很美啊，还可以去冲浪，还可以去游泳，而且很奇妙。根据圣经，很奇妙，那个波浪就不能再上来了，上到一个地步就不能上来了，因为约伯记里特别讲，诗篇也讲。神对狂妄的海浪讲，你只可以停到这里。就我们基督徒是这样讲的，科学家讲哦，这是潮汐跟地球跟月亮的距离有关系，我们也不否认那些。我们看到很奇妙，甚至波浪上不上来都在神的管理中，很奇妙。但是波浪这样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不信主能看到就行。唉，人生好无意义啊。然后这种波浪最漂亮的地方，就像日本的热海，就是自杀最多的地方。他看到这样这样，我们也不过就是这样这样进退 衰老，然后一代一代的啊，我们一起去自杀吧。所以看到大自然的美也好，恐怖也好，对于不信主的人，他完全不会觉得有上帝。能够说有上帝，是上帝原来在人还没有得罪，当然人得罪犯罪以后，上帝仍然在掌管，仍然在显出，借着各样的事，只是我们姑且这样说吧，全世界所有的人，不管是铂金深圳的正的，或者是最好的科学家，或者野蛮人、原始人，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认不认识，是听过福音没有，他看到的世界每一件事都跟他在讲有上帝。但是因为罪恶，所以他看到的每一件事都对他讲没有上帝。那我们基督徒呢？当你的事情很顺利的时候，当你到海边的时候，你跟你的女朋友、跟你的男朋友、跟你的新婚夫妻去散步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你也觉得哦，亲爱的，你看上帝好爱我们哦，把你给我，哎呀，好爱，爱我们，让我们到夏威夷的海边来，好爱我们哦。当你们要离婚的时候，或者有第三者又到那边散步的时候，我们自杀吧。所以，同样的海，同样的山，同样的云。我们不信主人都知道，你的心情不一样，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靠我们的心情，是靠上帝，上帝的圣灵，上帝的话语，靠着信心。不过我们这不必再分析下去，这可以分析很多很久。不管是科学、文明、文化、人工或者自然界的，所谓的自然界的东西，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显出来，他是全能慈爱的上帝。在诗篇105篇，这也是一篇所谓的创造的诗篇哈。在诗篇105篇里面讲到，104篇，104篇里面那里也讲到，上帝的创造。譬如说从第一节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创造很奇妙，然后到第24节称赞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可是那个所讲的上帝的创造，不是讲堕落以前的创造，而是堕落以后的创造和管理，也就是严格的说是已经堕落的世界。因为到第29节已经有死亡，第35节愿罪人从世上消灭。然后在第105篇第2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不只是创造，包括奇妙的作为，包括神对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拣选立约，以及16节他命饥荒。你不要以为饥荒是魔鬼降的，所有的事我们说过都在神的手里，饥荒降在那，降下来。然后这一切的作为也是在上帝奇妙的作为里面。好，那特别不同的在哪里？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有信心，如果上帝的话光照你，圣灵光照你，你看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包括所谓的自然和所谓的文化，包括陈水扁、马英九的当选，包括你的儿子得了癌症，包括你结婚喜的悲的，你都能看到这里面有神的永能和神性。可是各位，你看我们跟非基督徒不是很像吗？我们很难觉得神在每件事上都这样做，那就需要，真是需要有信心。而我们现在得救的人已经有圣心、有圣灵、有神的话，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肉体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非常跟他们一样软弱的。我们活在凭眼见感觉里，我们这几天一再讲，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本来眼可以见，明明可知，但现在眼不能见， 就是看不到神借着所造之物，但因为我们的堕落，我们借着所造之物，我们还是看不到他。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定罪，可是所有的非基督徒，神会跟他们讲，神会跟他们讲，神会跟每一个讲，你该死，你不信我。他会说我没看过你，神会说我借着这个一万件，一兆件，一亿万兆件，每一件事，神会说你，我都在跟你讲我的永能和神性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他们会无可推诿，现在我们跟他们辩不一定辩得过，但是保罗在这里根据圣灵的启示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一定会不知道怎么表达，甚至我们很多时候还不太相信这话，不过你最好是相信这话。你不知道怎么表达没关系，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自己要知道一件事，这位老太太，这位老阿嬷，这位从来没听过福音，没有人跟你讲过上帝，从来只知道拜妈祖的老太太，我现在跟你讲的上帝是你已经认识的上帝。你不认识是故意不认识他。你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对亚略巴古的雅典人讲的也是这个话，理由非常简单，各位，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这个世界只有一位创造万物，管理你生活气息动作，不管是魔鬼，是撒旦，是星云法师，是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活在上帝造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不活在上帝造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不活在不天天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事事物物经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没有一个人。我们将现在讲人家不会听，将来你可以跟那无神论者、科学家或者星云或者慈济，你的肺会呼吸是我们讲的这个上帝给你的肺，你的呼吸的空气是我们上帝所造的空气。将来神会给他们讲，现在我们不敢讲，但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各位，只有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上帝，佛教徒跟基督徒活的是同样一个世界，我们享受着同样一个阳光。神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没有两个不同的阳光，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造之物是有限的，是可怜的，但是所有的所造之物多多少少都表达出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最起码表达到一个地步，就是将来审判的时候人无可推诿，他不可以讲，他无话可讲，说我不知道你存在。因为神会跟他讲，你看到这些你就应该知道，我们现在辩不过他们，神一定辩得过他们。好，下面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这也是我们需要 不一定辩得过他们，甚至我们自己都不一定同意和理解，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各位，我后面我们会继续看到，不但每个人都知道神，每个大人小孩都知道神的事情、神的法则，以至于包括最小的小朋友，你看他在犯错的时候，他都跟你我一样要掩盖，要装，要说谎，就表示他知道那不对。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你看，我们知道神应该有的，在这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荣耀上帝，因为这上帝太伟大了。你会说，知道神就要相信他，知道神就要爱他，就要敬拜他，就要敬畏他。在这里讲荣耀他。那个荣耀他，就是因着他的荣耀、他的荣美、他的荣华、他的一切的美好，然后这一切的美好显在我们这些受造物，借着所造之物也显出来，我们就要把上帝给我们的荣耀、给我们的美、给我们聪明、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一切 拿来，不是加添神的荣美，神不能加添，但是要我们要更多的歌颂他，认识神就应该荣耀他。但是我们各位，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荣耀他，我们荣耀我们自己，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别的人，那就叫偶像崇拜，我们也不感谢他。各位，这包括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还是有老我在我们里面，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在的世界里面，我承认有太多事情是不好的，我们呼吸的空气并不干净。当沙尘暴的时候，我们大家很难感谢主。哦，主啊，感谢主让我能呼吸这么脏的空气，大概我们不会感谢主。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那个新生命有个态度，我们能够感谢主，在这么多的罪恶世界，在我们这么多的罪恶里面，在这么多的沙尘暴里面，这么坏的空气里面，你还让我活下去，你还让我有享受。我们不是说每件事我们都能够有意识的主动积极在感谢上帝，在我们二十四小时什么事都不能做，将来在天上也许如此。我们还是做很多事，但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底，那个底是我们对上帝知道他就会荣耀他，就常常荣耀是让我们生活就很正面积极喜悦赞美他，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就感谢他，这是一个喜悦而且谦卑的人该有的态度。哎，但是我们不做这些事，世人也不做这些事。世人从一生下来，不管他教养好不好，他生活是怎么样，他的家庭幸不幸福，我们共同一样的都不会把神当神来荣耀，不把神当神来感谢，然后我们的思念在罪恶里就越来越虚妄，虚妄就不真实了，我们就看不到真实的上帝真实在，我们就不是佛教徒也走佛教的路，就是空虚妄空。这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也讲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不信主人也会讲，我很喜欢用这些不信主的包括佛教徒的他们的感触来表达圣经的真实，因为他们不听圣经啊，就用他们不信主的结果，就他们觉得很空虚很没有意义，思念变成虚妄。你不认识上帝，你一切的事都是虚妄，包括认识上帝的人又远离神的人。就像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想到他离开上帝，或整个世人离弃上帝，有一切的丰富都是虚空的虚空。虚妄就是不真实，就是虚假，就是假象，我们想的都是假的，都是空的，都是不诚实的，都是有害的，都是有罪的。我们的思念就是因为不把神当作中心，不荣耀不感谢，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虽然有一时的快乐一时的好，但是长久的是不好的，无知的心就昏暗，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本来知道后来就不知道了，本来知道的很清楚后来就越来越不知道啊，各位，这种善性循环希望在我们身上有。善性循环就是我们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正直，越来越善良。恶性循环就是越来越在恶中就越离弃上帝，这就是耶稣讲的话，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这不是什么锦上添花的意思，这也不是你这倒霉了还要再挨打，不是。这的确在我们生活中，各位，在你我也有，越善良就越继续容易善良，你越读经就越能够读经，越祷告就越能祷告，越愿意服侍就越能服侍，越感谢主就越能感谢主。你走错路，越来越走错路就越来越糊涂了，你跟人家有不正常的关系，你刚刚开始你还不糊涂，久了你会觉得理所当然，你做错了到最后就是越来越错的离谱了，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对是非对错的心就越来越昏暗了，因为对上帝昏暗。二十二节，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是说他们不会算数学，不是说他们不会写文章，不信上帝的人因着上帝的一般恩典，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阳光、空气、雨水，上帝仍然给他们，上帝给他们是给他们恩典，上帝给他们是希望他们在这些恩典中，使徒行传实际上保罗讲的道，寻求神，他将生命气息动作赐给外人，叫他们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将近，叫他们寻求他。神还是给不信主的人，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一直到他们死之前，都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以及各样的神学上讲普通的恩典、一般的恩典，给他们美丽，给他们健康，给他们地下的石油，给他们今生的一切的丰富的祝福，物质的、精神的。所以不信主的人，有人钱比我们多，有人长得比我们漂亮，有人比我们甚至道德都好，这都不稀奇，这是神的恩典，一般恩典。但是他在这恩典中得的更多，而不会感谢上帝，他就更愚拙。他在很多事上会聪明，比我们基督徒还聪明。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讲，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将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路加福音十几章的一个比喻里面，就是不义的管家里面讲的。可是他们昏暗，这个聪明，这个愚妄，就是诗篇讲的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不是说他 IQ 不高，他 IQ 可能很高，越高他在最重要的事、最清楚的事，就是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这件事，却越看不见，他越自以为是，或者越觉得万事都是虚空，就是变成愚拙的，不认识神。好，在21节、22节讲到不信主的人、没有蒙恩的人，就是把真神否定了。23节就是把假神变成真神。23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意思就是把飞禽走兽、昆虫当作神，就把神贬低了，把神变成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变成神。那这个我们台湾比较少一点，但大概慢慢也多起来了。听说全世界那个偶像假神最多的是印度，听说印度那假神有几亿几兆，我不知道。但是各位，假神只要有一个就够多了，就跟外遇只要有一个就够多了，不必有1亿1万的，就在神眼中只要有一个罪恶，那就是罪恶。好，他们去就是拜蛇啊，拜这些东西，飞禽走兽，可能当时保罗的那个罗马的环境也是这样。我们台湾虽然不是像印度人拜那么多神，但是呢也是一样很丢脸、很可耻，得罪上帝。我们也会拜石头、木头，哎呀，你拜的东西只要是真神以外的，就算你拜真神以外最伟大的天使，都是得罪上帝。那都会越来越无知，只是这些无知可能有不同的方式表达吧，都是无知，都是可证，都是得罪上帝。那么你什么都不拜，那就是无神论，一样得罪上帝。因为那些拜假神的是把假的东西当真神来拜，你是把真神否定。当然你否定假神这个很好，你把真神也否定。第24节，所以神任凭，任凭这个字翻得非常不好，也是我们中翻译的人的假敬虔。什么叫假敬虔？任何改圣经都是假敬虔，他不敢把它翻出来。原文的意思就是使神使他们，因为神使他们，或者是翻的直接一点，就是神把他们交付在下面这些情形中，就任凭比较好，上帝没做这些坏事。但是上帝不会做坏事，但是上帝在掌管一切。 当人在犯罪的时候，神就让他们越来越在罪中，神就使他们越来越在罪中，这是神对他们的报复、惩罚，当然也是警告。我们刚才讲过，像神对以利的儿子，像神对那不悔改的人，就是让他们，使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神在让他们在满足自己私欲的时候，所有的宗教，不管是无神论或者低级宗教，拜那些木头石头的，或所谓高级的宗教，甚至包括犹太教和回教，这跟基督教一样，这三个宗教都是一神论，那当然是比较好，但是仍然他们不再拜真神的时候，总有某些程度得罪上帝的，成心理的情欲。我们讲情欲不是坏的，是上帝造的，是非常美好的，但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情欲不受约束，我们就放纵，我们行的就不是圣洁美好的，我们行的是污秽的。在这里大概也表达一个人犯罪常有的特点，人犯罪常常不是只限于嫉妒、骄傲、凶暴这些，可能最普遍的还是性上面的，大人小孩都是这样。这二十四节大概也是这样讲，当然你那个情欲可以讲别人，你可以讲吸毒啊，或者是熬夜啊，这我们很多也有啊，或者你说熬夜怎么是乘着情欲，因为你放不下那个电视和手机嘛，不是一样吗？伤害自己不必只想到性。第二十五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也就是否认这位圣经启示的三一独一的三一真神，他的真实，神的真实啊，你们又看到好多个神的哈。二十五节神的真实，二十三节神的荣耀，再想到前面神的义、神的事、神的大能等等啊，都是跟神有关系。所以，一切美好的事跟神有关系，一切罪恶的事情跟我们不信靠神有关系。神的真实就是神的一切良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独一真实的存在，把它变成虚妄。虚妄就是要不然就否认他，于万人心里说没有神，要不然就是跟其他的人一样去敬拜那些假神，受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这个在新约在旧约圣经里面诗篇有两次讲过，然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也讲过，人怎么做偶像，人怎么把一棵树砍下来，在那个树底下享受很多东西，然后把那棵树拿来做柴烤肉，或者是拿来雕刻偶像，然后来膜拜。然后诗篇讲到说，偶像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脚不能走的。那么在以赛亚书有讲到，巴比伦这么聪明、这么强大的国家，可是是很愚蠢的，因为他们抬着偶像。这一点我们不好意思讲，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就是拜偶像是非常愚蠢的。诗篇讲，拜自己手所造的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你要拜一个，要拜一个比你有力量的嘛，比你能干的嘛，你要敬拜他，要侍奉他，他要很棒嘛，他比你还棒嘛。你拜一个你把他造出来的东西，那你还不如把你手砍下去拜你的手嘞，你的手比那个东西还了不起，没有你的手那个偶像不存在的。是那个以赛亚书说，没有你去扛他，那个偶像还自己不会走路的嘞。那个在很多地方，包括士师记里面，那个偶像就以弗德变成偶像神像，那几个神像被偷走的时候，那个偶像连这一句话都不会讲，小偷哦，偶像连这句话都不会讲，偶像都不会讲主人救命哦，
然后另外那个创世纪有这样的讽刺，虽然这也表示列祖的信仰不怎么纯正，拉杰跟雅各逃出来逃离拉班家的时候，拉杰把他爸爸的神像也偷来了。对不起，那里哈、啊、有一点讽刺，讽刺很厉害，就是神像是拉班要找的嘛，那么拉杰就坐在那个神像上，然后说我现在是那个生理期不方便，所以不能起来，请你自己收。那么拉班就收，当没收到。各位，那偶像也不会讲一声主人我就在他屁股底下。然后那个是很讽刺的，就是女人在最肮脏的时候坐在偶像上面，偶像都完全不能出声，就偶像是没有生命的。对了，后面有魔鬼邪灵，但是你去就是你被世上这个邪灵弄瞎了眼，你应该看到是最起码你的手还比这些了不起。那如果因为你手造了它，这就是无知啊，愚蠢啊。你去就我们被一个很强壮人打败也就败了罢了，我们被一根稻草打败，这就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稻草没有力量嘛，怎么会被稻草打败呢？我们就用那个稻草来戳自己，来伤自己。我们现在做偶像来敬拜他，来对他五体投地的佩服。他不会说话呀，他什么都不会。各位，我们这其实很简单的事，可是我们全台湾的百姓都，我们台湾的博士这么多，教育这么普及，这么多聪明的人，有道德的人，可是他们怎么在这最基本的事上这么愚蠢呢、啊？我们是不好意思讲了。就其实这不需要有任何的学问，就你拜着他会讲话吗？他会行动吗？我打他一耳光，我们也看到报上有讲嘛，某个什么庙里面的那个金的佛像被偷走了，他怎么不讲一声呢？被偷走的时候也不喊警察，他连这个能力都没有。所以造他的会跟他一样，造偶像的会跟偶像一样，就偶像最后毁灭，造他的也会毁灭，拜他的也会跟他一样。我们只能敬奉，那个敬奉就是侍奉，敬拜和侍奉啊，跟敬奉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敬拜跟侍奉在英文里面常常是画等号，主日敬拜，主日崇拜，西方有的教会就把它说成 Sunday worship， 但是主日崇拜或主日敬拜，有的教会也就是说 Sunday service。 一个就是讲敬拜上帝，一个是讲服侍上帝，其实类似的。我们已经讲过，上帝不需要服侍。当我们说服侍神的时候，实在是用上帝的恩典来服侍人。所以如果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服侍人的。那么当然是以神为我们中心，他是创造万有，他不需要我们服侍，事实上他也不需要我们敬拜，我们的敬拜也不如天使。我们的服侍和敬拜实在都还是领受他的恩典，把他的丰富，把他的美好活出来。主乃是可称颂的，保罗在这里一定要讲这句话，因为他想到包括罗马教会、罗马人，包括全世界，我们想到人怎么会这么得罪上帝，愚蠢，包括我们自己居然不敬拜侍奉真神，去侍奉敬拜假神。所以我们在责备他们、定罪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也要敬拜一下上帝。主乃是可称颂，直到永远。虽然我们不得不谈一下那些拜偶像人的污秽恶劣的事迹。好，当人敬拜偶像、侍奉偶像，智慧上、心智上变得越来越污秽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也越来越污秽的时候，那么那个污秽的行为常常就表达在性上面。26节，因此神任凭，这个任凭仍然不是任凭，就是神使他们 神把他们交付在可羞耻的情欲上，他们的女人把顺心的用处变为逆心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心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受得的报应。好，这件事情应该是指同性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有学问的解经家都说不是指同性恋，只是指纵欲，因为他明明讲男和男，也不是我们特别要反对什么同性恋啊，我们不管是同性恋或者异性的婚外情或淫乱都得罪上帝，只是他用这个来讲，我想就是在表达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跟最重要的就是跟上帝的关系错了，我们跟其他的关系都错了，包括在性行为上，不是不忠于自己的配偶跟别的异性有关系，就是不爱自己的配偶跟同性有关系，总是关系错误。我们今天每件事都是这样，各位，你可以有 iPhone， 你可以有各样享受，但是你要好好的照着主的权柄恩典来使用它，来让它能够荣神益人。可是我们通通常常是他在使用我们，他是我们的主，他在控制我们很多东西，甚至所有的东西，那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些东西让我们有独一的快乐，也辖制我们，使我们不能够没有它，使我们被它控制。好，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我们也可以很大胆，希望也是勇敢诚实的讲，一个不信靠上帝的人，一个远离上帝的人，他不是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才得到报应，他现在就有报应。所以各位，你不要羡慕那些恶人，这个在旧约包括诗篇73篇就有讲，恶人得势，你不要羡慕，你不要心怀不平，你要可怜他。当然我们也求神报应，那是可以的，相反的也是一样，我们一人在受苦的时候，也不要只想到说将来神会报答我们，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福的，不是吗？为义受逼迫不是有福吗？就这又是你要胜过你的感觉和环境和你肉体的。就是27节的报应不是只讲到将来的审判，将来审判一定有，但是神现在不是没有审判，神现在不是没有报答，神现在不是没有惩治，也有。对基督徒来讲，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我们都把它当作美好的报应，神都在恩待我们。有的时候神生气我们做错了，只要认罪悔改，神也在提醒我们。第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这个任凭仍然是主动的，神就使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是，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神就让他们在这里被惩罚。好，各位，我希望你们不要有一个想法，哎呀，那个人啊，你看那个前一阵那个什么花花阔少啊，哎呦，你看他玩那么多女人呢，到最后也是不起诉，是不是啊？不管起不起诉，哎，你看谁谁谁拿了这么多钱呢、啊？拿了这么多钱也没有什么事哈、啊。好了，或者谁谁谁，哎呦，他这么多女人，哎呦，真是。我希望你不要跟着讲一句话，他好好哦。对嘛？你看他可以玩那么多女人，如果你真的这样想哈，如果你觉得，那你可能说哦，他最好被关起来才好，被打一顿才好。如果他继续有很多的女人玩，然后继续很多钱，还很多女人投身给他，而且说是心甘情愿的，各位，我希望你不会说哇，他好好。各位，也就是说，你需要认识一件事。
犯罪本身就是处罚，行善本身就是赏赐。犯罪的处罚不是关起来，犯罪的处罚不是得性病，犯罪的处罚不是罚了多少钱或被曝光。当不管是皇帝或者是阔少玩女人的时候，他快乐不得了的时候，那就是处罚。我知道我们都说，哎呀，那我也想要有这种处罚。我希望你没有这种想法，如果有这种想法，可能你还没有重生得救，还有老的性情。各位，我承认你需要认识，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就在这妄为，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一切的罪恶，包括作弊，包括贪污，包括性行为，包括任何事，不必被抓到，不必被处罚，本身就是处罚。你要有这个认识。同样，一切的善行出自上帝，一切的善行本身就是赏赐。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就是本身就是赏赐，哎呦，你一天到晚都在照顾老人啊，很辛苦啊，这有什么赏赐？是赏赐给你好了。我们希望赏赐最好是薪水多一点啊，钱多一点啊，照顾老人，老人把他的遗产都给我啊，等等啊。我们人性都会这个样子了，但是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有的行善都得到报偿，将来一定有完全的，现在不是没有，现在就要有。好，那但是不信主人他们的，或者作恶人他们的报应，就是很可能他们继续在行越来越多不合理，就是不前不义的事，装满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妄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不怜悯人的。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不信主的人、犯罪的人都有这些罪。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清单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惭愧，因为我们基督徒也常有这些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对，我看这个字眼，我觉得这种心态我常常有，求主赦免。我有满心嫉妒，那个嫉妒很多。凶杀这里应该不是指行为上的凶杀，就是心中的那种暴躁、暴虐，真经也是有，诡诈也是有，毒恨也是有，这个说坏话的、怨恨神的，哎呀，怨恨神的，我也常常有，侮慢人、对人轻慢的、对人看不起的、自大狂妄、捏造恶事、毁谤别人、说人家怎样怎样的、重伤别人的，各位，这都有。我们不要说别人，我们自己也有，而且我们就在这恶中喜悦，你喜欢去想这些事，你喜欢去做这些事，而这些事即使在你做还没有任何处罚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被提醒，这些事就已经是处罚了。你在喜欢这些恶事的时候，或早或晚你一定会体会到，那并不是快乐的。你恨恶、你嫉妒、你骄傲、你淫乱，那不是快乐的。你没有亲情，你不怜悯人，你的心硬得不得了，你的心暴躁得不得了，别人都很怕你，不快乐。我必须说，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当你看到那些皇帝或大老板或流氓，他的邪恶没有任何人能制止的时候，我们必须说他在被处罚当中，他并不快乐，他很痛苦。好，32节，他们虽然知道，他们知道，可能良心的声音、圣灵在里面的提醒几乎没有了，或者他已经觉得完全没有了。事实上他完全行相反的事，但是我们根据圣经，我们会说他们知道。我们现在不能说服他们，甚至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能说服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将来在审判的时候，神会叫他们无可推诿。你知道，哎，老兄啊，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你知道
我哪里知道，我都不认识字，没听过上帝的话，没看过圣经，我已经给你显明。那上帝会让他口服心服，无话可讲。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就知道，可能他们已经把这个知道掩盖在100公尺的厚土底下，但是那个知道还在哪里？他们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这个死就不只是肉体的死，这个死也包括永远的刑罚和痛苦。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行，为什么喜欢别人去行？你痛苦的事为什么喜欢别人也去做？各位，这也是我们很奇怪的事。这我们在小的时候开，我是没有吧，但是同学们就开始抽烟，你抽了就希望别人也抽，犯罪的人希望别人也犯。我想并不是真的那个快乐，而是拖一个人下水，觉得自己不至于太孤单。因此 C.S. 路易斯在写地狱是孤单的，写得很妙。他说地狱里面不是别人跟你一起受苦，是每一个人个别在受苦，没有朋友。你从这段经文来看，是的，没有恶人，没有朋友。什么道义有道，那不是的。那些恶人，不管是江湖大盗，或者是平常的那种表面的正人君子，人如果远离上帝，一切的美德和真享受都没有。朋友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美德。那酒肉朋友不是朋友。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而且他们继续在罪恶中扩展这个罪恶，希望人家一起邪恶。而且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句，根据别的地方，如果有人拦阻他们，他们还恨那个人，他们也拦阻别人听这样的劝他们走正路的话。就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你们当人的面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别人要进去还不准他们。